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灵修啊，我们进到士师记第十九章。从士师记第十七章开始啊，我们回顾士师记在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的败坏。十七到十八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败坏。十九、二十、二十一是表明了以色列人整体在道德上的败坏。一个人在道德行为上的败坏，一定起源于信仰上的扭曲。所以在主日我们讲了士师记十七到十八章，以色列人怎样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这是触目惊心的。无论是米迦的母亲、利未人约拿丹，包括但支派，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严重的违背耶和华的律法。他们不是仅仅去敬拜巴利、亚斯他路这些假神，而且是自制偶像、自立祭司、自建神殿来敬拜打引号的耶和华，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耶和华这样的一位神。这是作为与耶和华立约，并且耶和华仍然在会幕当中，这个时候会幕在示罗，仍然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人百姓同在的，活在耶和华面前上帝的百姓，最严重的对神的亵渎。在主日呢，我特意把十八章啊，士师记十八章最后一节经文呢，我没有讲啊，因为最后一节经文呢是可以连接到今天士师记第十九章的内容来看的。十八章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圣经是非常精确的，示罗的会幕虽然这时候圣殿固定的圣殿还没有被建立起来，但示罗的会幕仍然是神的居所，它是真正的神的殿。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只能在这里来敬拜耶和华，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只能在这里借着神所设立的祭司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来与神建立关系。但是后面讲到但人，看到吗？为自己，是为自己设立的。那为自己设立的这个像是米迦靠人手所雕刻出来的像。这两个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是神吩咐摩西以色列人按照山上的样式，按照天上的样式所建立的会幕，神要在会幕至圣所、约柜上面、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与他的百姓同在，约柜当中放着十诫的石板。一个是米迦自己用原本要偷来的两百舍客勒的银子雕刻成神像，现在这个神像又被但支派抢走，树立在但支派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力量窥探得来的城市拉印。这节经文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节经文告诉给我们听，他是做了一个指教，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在但就多少日子，说明这两个地方并存。一方面显示出唯有在示罗的才是神的殿，那里是人所设立的偶像的殿堂。神的殿在示罗树立多少日子，就 更加彰显出以色列百姓的恶，更加彰显出以色列百姓没有真正的去示罗，按照神的敬拜的方式去真正的敬拜耶和华，而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这是第一个方面。但是第二个方面来表明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仍然是存留的，因为神的殿仍然在示罗存在，神的殿在示罗存在，就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无论多少败，无论多么的败坏，无论他们在信仰上多么的混乱，仍然有神的百姓在示罗按照神所吩咐的敬拜耶和华。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句经文告诉给我们听，无论在旧约，无论在士师史时期，到了后面的列王史时期，无论在败坏的北国还是在南国，以色列百姓做了非常多的匪夷所思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仅是以色列百姓，而且以色列神这些王啊，无论是南国的王还是北国的王，但是耶和华仍然为自己保守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在以色列的整个会众当中，有悖逆耶和华的百姓，同样也有顺服他的命令的百姓。虽然人数上非常的稀少，可能数量上根本不是一个比例，但是神仍然保守他的百姓。同样到了新约也是一样的，无论真理被怎样的扭曲，真理永远不会被掩盖，无论基督的名被怎样的亵渎，仍然一定有他自己的百姓来敬拜他，跟从他，见证他。所以世世时代的黑暗中间仍然是有光明的，这个光明不仅映射出黑暗的邪恶悖逆，但是同时也表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旨意仍然是要借着他为自己所存留的余民来成就。所以18章31节有这样三个含义是非常重要的。这节经文是与从17章啊，因为从士师记17章一直到21章啊，它有一个前后连贯的一个主题，就叫那时以色列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个人任意而行。但是个人任意而行的中间有什么？有神的殿在示罗，多少仍然在那里建立。所以不要以为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在旧约的时期还在新约的时期，上帝的百姓是不会所有人都败坏的。19章一开头继续说，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因为后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认为正的事情在那里做，没有王，没有审判，没有判断，知道吗？我等待整个故事当中我们会详细来看这个没有王，但是你在现在必须要明白，没有王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弃绝耶和华做他们的神，当他弃绝了耶和华做他们的神，你哪怕有王出来，他也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做判断，不会按照耶和华公义圣洁的律法来做判断。然后从19章啊，我们看到同样整个故事啊，19章的故事，19、20、21章的故事啊，里面最震撼的啊，最让人震撼的，或者神要在这些故事当中特别要凸显的，不是仅仅这里面的人的败坏， 而是整个这一件事情它是怎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再讲一遍，十九、二十、二十一章我们在读的时候，信息神要启示出来的信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里面的每一个人他们所犯了什么什么样的罪啊，利未人我们可以把它列举出来，他有哪些行为违背摩西的律法，以色列的便雅悯人、基比亚人，他们有哪些行耶和华是看为恶的事情？不是的，重要的事情在十九、二十、二十一章的重点是看这些恶是怎么彼此联系的。十九、二十、二十一章的这个故事是一个连锁反应，重点是要看不是那些单独的所犯的罪的罪行的存在，而是要看到这些罪行彼此之间的联系。我再讲一遍，这是你明白十九、二十、二十一章的关键点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先重点先来看一下十九章。他讲到有一个利未人，这利未人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啊，这是就已经为后面埋下伏笔。这个利未人没有名字。十七、十八章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利未人，这里又出现一个利未人。在你读到利未人的时候，在旧约时代就要非常清楚利未人的身份和利未人的职责。首先，利未人的身份，他是与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是不同的，他是被神专门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那为什么需要在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专门分别出来利未人来归给耶和华呢？是因为以色列人整体都是被逾越节的羔羊所买赎出来的，所以以色列的长子应该归给耶和华，不然他们长子应该在第十灾当中被一同击杀。那么利未人是用来代替以色列的长子来归给耶和华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什么叫做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方面的含义是指利未人要在会幕当中参与服事，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指利未人要代表耶和华在以色列全会众当中做判断的职责，当然也包括祭司和利未人都要代表耶和华在整个以色列会众当中按照耶和华的律法进行判断，这是利未人的职责，明白吗？你明白了利未的职责，再看到后面的这个故事，就会知道这里面的这种反差多么的大。现在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妻吗？不是，为妾。而且呢，这个妾呢行淫离开丈夫，好，这就是这个故事本身它背后有这样一个背景。这个利未人他不是只有一个妻子，他有妻子有妻也有妾。妾在以色列的摩西律法当中就已经不是这个婚姻当中正式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律法当中他强调的是婚姻本身是一夫一妻的，多出来的其他的女人其实她在婚姻当中是没有得不到 保护的啊，得不到保护的。就像之前我们读到的基甸的妾，明白吗？基甸的妾在世间所生的孩子亚比米勒的出生就这样子。好，但是这里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叫做这个妾行淫离开丈夫，而当这个妾行淫离开丈夫，这个女子行淫在摩西律法当中是有明确的处理方式的，就是要被处死的。为什么要被处死？因为让这样的罪不至于玷污耶和华的地。然后这个妾行淫之后呢，他就 离开了，离开的意思就是逃回他的父亲家。逃回他的父亲家的意思就是想要躲避一些惩处，一些后果。但是他的父亲家在哪里呢？在犹大伯利恒，换句话说也是在以色列地。所以这件事情就意味着在当时时期，一个女子行淫已经得不到任何处理，没有人会去处理。那么按照道理来说，最应该要提出申诉的是她的丈夫啊，但是她的丈夫呢，在她妾行淫之后呢，却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去这个妾的父家，想要把她接回来。他处理的方式不是去处理他的妾所行淫所犯的罪，他处理的方式是好言相劝，要把他的这个妾迎接回来。所以我刚才讲了，你们要明白立位人的身份。所以如果立位人他们都这么做，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对罪本身的处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了。当罪被容忍，明确无误的罪被容忍不做处理，一定会发生什么结果呢？一定会发现恶的连锁反应。我再讲一遍哦，19、20、21章，在我今天的跟你们的解经当中，我相信你们这个故事你们读了很多遍都读不出里面的连锁反应。我再讲一遍，当罪没有被处理，没有被洁净，罪就会进入到一种连锁反应当中，这些恶是会引发更多的更严重的罪的。我们来看啊，这个背景是他的妾行淫了，然后呢没有去处理他的妾的行淫的罪，连他的丈夫也不去处理，而他丈夫所做的事情呢恰恰是相反的，只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4个月之后再要想要把这个妾还要把她迎接回来，还要用好话想要去劝她回来。然后到了他的父家之后呢，从第4节一直到这个利未人离开，他的岳父一共留他在家吃喝住宿了多少天？数一下多少天？多少天？留他在家里一共多少天？4天，前面4天是留他在家里一同吃喝，并且要住宿。到了第5天，也是吃了饭，想要强留他住宿，实在太晚了，他不愿意再留了，他才走，对不对？你们觉得很奇怪？你会发现圣经一直从第4节一直到第9节，不断的在那里讲他的岳父怎么样强留这个女婿在家里，要吃饭，要吃喝，要住宿，不断的强留。为什么？你看，当你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你说啊，比如说那人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将那人留下住了3天，两人就一同吃喝就住宿了。到了第4天，他继续对他女婿说，你再吃点饭，加添心力，然后可以行路，然后又是坐下吃喝，然后再住一夜，畅快你的心。到了第5天再说，再吃点饭，再加添心力，等着偏西再走。为什么？为什么呢？请问这个岳父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像这个岳父特别的好客，特别的好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他的女儿行淫了，他的女儿现在行淫，按照正常的情况，他的岳父当然也是以色列人，有大伯利恒的人，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他的女儿是要被除掉的，现在他的女儿没有被除掉，他的女婿还要回来把他的女儿继续接回去，这时候的利未人要么除掉这个妾，要么直接休掉这个妾，但是这个利未人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还要把这个妾接回去，这对于这个岳父来说 是非常什么，是最优的一个选项。因为他的女儿行淫了，现在回到傅家，回到傅家就意味着左邻右舍大家都会知道这样的事情。他的父亲手上拿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他的父亲该怎么处理他的女儿？现在这个女婿来用这样一种方式要把这样一个行淫的妾要把她接回去，所以这父亲当然开心的不得了。所以他对他的女婿的这样一种示好是非常自然的。所以啊，等一下，所以你们应该可以理解，这样作为这样一个行淫的妾的父亲，他对这个立位人的热情是非常的情有可原的。而但是这件事情就意味着立位人作为这个妾的丈夫，丈夫是他在出嫁之就嫁人之后的一个权柄，父亲是他在家里的一个权柄，这两个人合谋做了什么事情？掩盖自己的女儿和妾的罪行，明白吗？好，这个罪行就在他们彼此的吃喝畅快当中没有人提的，没有人再去提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他们最好这件事情就当先过，然后立位人也觉得没有羞耻，这个父亲也觉得没有给傅家丢脸，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他们以为就这样过过去。但是事情就在最关键就在这里，你知道我每次读这个故事读到第四节到第九节，他的岳父在劝他吃喝的时候，我心里面都非常的害怕。你再来读一段这个话啊，你再来读一段，他岳父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心力可以行路，请你再住一夜，请你等到日头偏西再走，日头偏西了请你再住一夜，天快晚了明天再走。然后那人呢不愿再住夜就走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心惊肉跳读到这一段？不是因为吃喝嗜睡，不是这个意思，你们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关联，所以有人说蝴蝶效应，明白吗？在加利福尼亚一只蝴蝶多扇一次翅膀，在太平洋的另外一岸可能就一场暴风雨。这个立位人也好，他的岳父也好，没有人会知道他们吃喝快乐的这四天半，一直到第五天傍晚日头已经偏西了他才离开，会为后面的事情埋下怎样的伏笔。你们去想，如果这个立位人不是在日头偏西时候走，他是在中午他就走，他会留宿在基比亚吗？如果这个立位人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到了岳父家陪个怎么样，送上一些礼物就把妾给带走了，后面事情根本不会发生。我再讲一遍，上帝是在整个时空之上，在所有的万事万物都在历史时空当中，干嘛呢？是不变的吗？是固定的吗？不是，是演化的。时空就像一条长河一样，它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每一件事情跟每一件事情都息息相扣，后面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这场饭局最后引出来的结果。所以你现在看到妾的行淫已经是罪了，立位人和他父亲的包庇又是另外的对这个罪的掩盖，然后这时候呢这个立位人就准备走了，走的时候呢来到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仆人对他说现在这个城市是最近的，我们要不要赶紧去住宿吧，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城市日头快要落下去天就黑了，不能住在野地肯定有那些豺狼啊或者是怎么样啊。然后主人回答，十二节主人回答说什么呢？我们不可以进到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所住的外邦城，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住的是耶布斯人。好，这时候的利未人突然之间
严格的遵守耶和华的律法的。就是我不仅耶和华的律法是说的什么呢？我们不能跟外邦人一同吃饭，我们不能跟外邦人将来婚嫁。但是到了这个利未人这里，我连进外邦人住宿一晚都是不行的。他突然之间非常圣洁了。律法被扭曲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选择性的遵守。律法被扭曲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这里减掉一点，那里随即加上一点。你所减掉的也是随你自己的意思，你所加上的也是你自己的意思。摩西律法根本没有说你们不能在外邦人的城里面过夜，摩西律法说的是你不能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你不能把你的孩子嫁给外邦人，你自己去娶外邦人的女儿。但是这个利未人现在说不行不行，这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城，我们怎么能够进去住呢？我们要住也要住以色列人的城，看到吗？你现在我刚才前面讲的重点了，你重点是要了解这些事情之间的关联。然后呢，他现在就说我们要去住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呢？是基比亚，基比亚是便雅悯的城。然后这时候日头已经落了，时间已经过去了，他们没有选择了，天已经黑了，现在只能是因为已经决定不去那个耶布斯了，那就只能去基比亚。但是到了基比亚之后呢，突然之间遇到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在哪里？圣经告诉以法莲山地，看到吗？老乡碰老乡，两眼泪汪汪。这个利未人也是从以法莲山地来的，到了基比亚恰好就遇到一个从以法莲山地到基比亚去工作的人，就如同你在北京打工是吧？你是广州人，在北京遇到一个广州人，明白意思吗？然后这个老人当然很热情，当这个老人问明白你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从以法莲山上来，我到了伯利恒，现在我要回到以法莲山上去。这些事情是巧合吗？不是巧合。我再讲一遍，在耶和华眼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只是所有的事情在人看来为什么是偶然呢？因为你只能处在现在和此时此地，你根本不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你看来是偶然。就像你拐过一个街角会遇到什么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拐过街角遇到一个熟人还是遇到一个仇人，这是偶然，但是那个熟人和仇人早就在街角等你了。所以这个老人好像很热心的接待他们，而且这个老人在讲的话的时候都已经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伏笔了。我们不能在街上过夜，你们要到我家里来，就说明这个老人当然知道基比亚的情况。然后这个人就带着他的妾仆人就进了老人的家里，这时候就有城中的匪徒，这个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叫做城中的匪徒。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群人在基比亚里面也是作恶的，他不是基比亚的普通的居民，是叫城中的匪徒，说明这些人在基比亚也是恶人，他们平时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子啊，偷鸡摸狗啊，强抢民女啊，就是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些匪徒来围住房子，连连叩门说你要把这人交出来，让我们与他们交合。好，这件事情当然回应前面创世纪所多玛的例子，这两件事情彼此呼应，唯一的区别是所多玛有天使干预，这里没有天使的干预，没有天使在这个里面伸出手来干预，事情会怎么发展呢？然后这个老人就说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是这人的妾，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他们和罗德所讲的一模一样。因为对这个老人来说，这个人现在是我的客人。然后后面的事情的发展就是那人，25节很关键，那人就是那个利未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这个那人利未人对这个妾的爱情伟大到这个妾行淫，还要倒贴到他父家带着礼物， 把这个行义的妾带回来。但是现在到了这样一个生死关头，这份伟大的爱情就一文不值，就直接把这个妾就扔出去了。然后这个妾被中叶的凌辱扑倒在地。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的话。你们知道吗？当他看到他的妇人他的妾被凌辱到可能奄奄一息的时候，这时候他没有在基比亚寻求公道。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时候按照正常的，你到了一个地方，你遇到了伤害，你应该打110啊，你应该报警啊。但是为什么这个利未人没有这么做呢？因为很简单，以色列人中没有王，没有人可以判断，没有王，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整个的大环境，大环境就是以色列人在他离弃了神之后，离弃了耶和华之后，每个人当然自己起来判断是非。基比亚人就有基比亚人自己的规矩，就有自己的价值观。然后到了家里，这个利未人竟然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以色列四境。他为什么要把妾？你们知道吗？这个时候这个妾死了没有？死了，这是他的尸体。以色列人能不能沾染尸体的？他不仅沾染尸体，而且还把这个尸体切成12块。你在前面摩西律法当中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以色列人沾染死尸已经是污秽不洁净，况且他还对他的妾的尸体做出如此残酷的事情。而他为什么要把它切成12块呢？因为他要去寻求一个公道，他要把这个12块的妾的尸身传到以色列四境当中去，去干嘛呢？去告状，让所有人都知道，好像是要为自己的妾寻求一个公道，但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为自己泄愤。我们从后面，从20章，因为今天不讲20章，从后面20章就可以看到，他根本隐瞒了这件事情最关键的点，他的妾的死，当然一方面是被强奸致死，但另外一方面他只字不提是他亲手把他的妾推出房门。他根本不是为了自己的妾受到这样的一种伤害，好像去寻求公义，是他要为了自己泄愤。因为刚才讲了，这个妾是他都将这个妾的行淫这件事情都放在一边，好像想要寻求回来这样一份爱情，现在竟然在他面前他的妾死了，他自己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他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他当然要报复。他将他的妾的尸身切成12块，就是要为这件惨剧上面继续加上什么？继续加一点筹码，来激起人们对这件事情的什么？好像要来寻求伸冤的这样一种心。等到明天讲20章，你们就会知道这样一种行为啊，就意味着什么？就利未人要为自己啊，利未人啊，要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好像所受到的伤害，别人对自己的得罪，然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所谓的寻求一种公平，是摩西律法当中完全禁止。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以色列人是有神的，以色列人是有王的，以色列人是有律法的。律法的制定就意味着可以完全按照律法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个利未人他所做的事情又为这样的一个恶的扩散奠定了基础。好，现在你把十九章你来看这个前因后后果，谢行淫，他们对行淫罪的包容，然后阴差阳错的进了基比亚，然后在基比亚被匪徒们包围，在这样的时候他们没有寻求公义的帮助，这个利未人也没有尽到自己需要保护别人的这样一种职责，因着他的自私，他的妾间接造成了他的妾的死亡，然后当他妾死亡之后呢，他也没有寻求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当中按照摩西律法的处置的方式，而是把这件事情广而告之，而把这件事情广而告之用的手段又是极其残忍的手段，这就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了伏笔。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一块石子扔下去它就产生阵阵的涟漪，这个涟漪会一圈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一点很小的罪没有被处理就引出很多很多更大的恶。直到最后不能收拾啊！这是今天的十九章啊，因为我们等到他的故事情节慢慢发展的时候，在二十一章我们再来看啊。好，我们先祷告解结束啊。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主实在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因为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心是会偏于邪，是会只能顺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去行。求主归正我们的心，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行在正路当中，也让我们可以来顺服你的旨意去行，在你的手中蒙恩得福。求主实在带领自己的教会，奉主是基督名求，阿们。